邓慧文不想说，不想说。你有没有不想说的话？为什么不想说呢？说了伤感情，说了没人懂。那你知道吗？别人不想对你说的是什么呢？一起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和潜意识。大家好，欢迎来到神话人生。今天我们要来延续上次谈的柏修斯，被他砍下头的梅杜莎是一个我一直都很好奇的传奇人物。我一直想知道说那是什么感觉，就是所有人看到你都会变成石头，并不是说我希望所有人看到我都变成石头而是我对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而它可能有些什么样的寓意哦，一直都感到就是一个很发人深省的一个传奇。那么我先来请教一下韦中，梅杜莎他的身世以及他是怎么样变成那样的。
好，那首先在希腊神话里面，梅杜莎他们是三姐妹，跟我们前面讲的葛莱雅三姐妹一样，他们有同样的父母亲，然后他们的父亲是盖亚生下来的巨人之一，叫做佛尔巨，然后佛尔巨和另外一个海中的，我们可以说海中的妖怪，生下来这样子的两对三姐妹，但重点是在郭尔沟三姐妹身上，也就其中之一就是梅杜莎。那这样子的神话里面的设定，我们可以说在北欧神话里面也有，就是有一对夫妇，他们生下来的小孩就全部都是妖怪，那某些妖怪他们就是在世界末日的那一天会出现，然后毁灭整个人类的文明，人类的社会。好，但是在希腊神话里面并没有世界末日的观念，所以就是郭尔沟的三姐妹他们在人间，那他们在人间最大的力量，那等于是某一种生命的毁灭，就是所有看到他们的生物全部都会变成石头，变成矿物。而这三姐妹呢，她们的名字分别是叫做斯黛诺、跟优吕、雅雷跟梅杜莎。梅杜莎是最小的妹妹。那斯黛诺的名字就是力量，就是一个有力的人。然后优吕、雅雷她的名字有若干种意思，其中一个是指远方，他跳向远方或者是往远方去的人。然后第三个是梅杜莎，可是梅杜莎的名字我们等一下会再稍微解释一下，他的名字是守护的意思。在欧维德的版本里面，就是当柏修斯去找梅杜莎的时候，他会先穿过一片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荒野，就是在那个山里面小路上面，他看到人，一个一个的人就像石像一样站在那里，或者是动物，就是全部通都化成石头，因为他们看过梅杜莎。
或是两个姐姐，你说的是他们三个吗？
对，
看到他们三个都会变成石头。
对对，然后最后柏修斯靠近他们的身边，他没有直接看梅杜莎，他是透过盾牌上面的倒影，像镜子一样，然后把梅杜莎的头割下来。在这里我刚忘了说一点，就是梅杜莎的两个姐姐是不死之身，她们永远不会被杀掉，跟神一样，所以呢柏修斯只能够对梅杜莎下手，梅杜莎是肉身会死掉，会死亡。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照韦中刚刚讲的身世的话，他是盖亚跟盖亚的儿子其中一个巨人族生出来的后代，所以他们应该都是神族，为什么梅杜莎是会死的呢？
比方说水仙子他们也是类似于在人跟神之间，但是水仙子也是会死的。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比较古老的版本，就是柏修斯去找梅杜莎之前要先找到葛莱雅三姐妹，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过渡要去找到水仙子，因为他们手上有三样宝物，所以我想他们是在同一个位阶上面。但是这个里面只有梅杜莎一个人是会死的，我想这跟把他的头取来，然后他的头要在人间继续发挥功能大概有关系。如果他是不会死的话，你等于是抓着一个活的人。
对，我被卡到的地方可能不是他会不会死，是为什么他跟他的姐姐不一样。对， 我觉得我对我来讲有兴趣的是这一点，也许大家也会有 一些感觉，那个好像会觉得同样的父母生下来的三姐妹应该在物种的等级上应该是属于同样的
，对，
可是他们竟然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点就非常的有意思。我说你也可以说这个会死的，我们之前包括在 AI 那边跟星宇也一起讨论过死跟不死的意义，我觉得你也可以说他怎么生成一个最低的等级，但是你也可以想成说他是不是特别有跟人接近的某些特质，
对对对，
也有某些人性或者某些我不知道，也许灵性或者什么样的东西了。因为这里我有一个还蛮感伤的想法是说天若有情天亦老嘛，
是，
所以如果他是三个姐妹里面唯一会死的话，也许他并不见得是最低的等级，还是也许这里面有一些没有被传送过的，他有些什么跟人类似的，也许是情感吧，我会猜是情感。好，那总而言之呢，他是三姐妹当中唯一会死的，而他们不知为何，就是至少我们看到在欧维德的变形记里面，这三姐妹古尔沟三姐妹看到他们的或被他们看的是要看到他们，是不是
神话在这边都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不管是看到他们或者是被他们看的人都会变成石头。
欸，维中，看跟被看有没有不同？如果我看到你就会变石头，跟我被你看到就会变石头，
理论上面应该是没有。我在这里补充一个希腊人的观念，他们认为看，我们讲话有声波，这个今天可以测出来，我们在录音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波长 在走。希腊人认为眼睛的目光是一个有实质实体的东西，像是一个波。
对，你灼灼的目光烧伤了我。
如果那个看，不管是你的波射出去打到梅杜莎，或者是他的眼睛的波射出来打到你，换句话说，这个中间一定有一个直接的接触，就是你会和梅杜莎接触到，不管是他用目光波射出来接触你，或者是你用目光波去接触他。我在这里补充一个前面我们讲到那个伯修斯的妈妈在同事里面的另外一点，为什么是铜？因为铜也是镜子，就像伯修斯后来他用盾牌那个上面的镜子去杀掉梅杜莎，这一点我记得是亚里斯多德写的，换句话说是哲学家写的，而不是文学作品或者是神话作品。他所讲的希腊人的信仰，他们真的相信，他们说一个女人在有月经的时候不能够照镜子，因为她身上带着血，然后那个血气那个血光会透过她的目光打到镜子的铜上面去，如果她在生理期照镜子的话，那个她身上的血光会永远留在那片金属上面，就是那块铜镜会变得红红的。这个在我们今天看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是他们古时候希腊人真的相信这件事情。
等一下，那个变得红红的铜镜会不会有什么法力？
接下来他就没有说了。所以我想他那个禁忌的本身应该是禁止女人在生理期去照镜子，但是他们就用一个他们认为科学的讲法，就是如果你照了镜子会让那个镜子以后永远都变得不清楚，因为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红色的雾。
如果变成不清楚就是让自己照不清楚啦，如果说照了之后啊那个镜子变红红的，变粉红铜镜，然后粉红铜镜就会有特殊的力量啊，可以 施魔法，还是可以拿去照自己心爱的人，他就会中邪、啊、中邪一样的被你控制啊。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时候铜镜应该会大畅销、嗯、你知道我曾经听过一个女巫，就是真的是在学女巫、嗯嗯、就是类似像有点像萨满那样子的女巫的课，然后她说直到现在都有很多训练是女性要运用自己的精血来增强自己的一些能量、嗯嗯、然后她说的真的是让我叹为观止，她包括当然就是说沐浴在自己的精血里面这个是很基本的，就是你泡一缸的月经水这样子。你说大家会听不下去吗？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有点障碍、嗯、可是因为我是跟他是对谈人，我也只能认真的去感受、嗯、然后这个我好不容易克服了这个之后，他开始讲到说是把精血涂在自己的脸上然后大家进行一场狂欢啊、嗯、或者是什么，这你还可以接受吧？我跟你讲最后我真的不行了，就是用卫生棉去泡精血茶包，把卫生棉用过的卫生棉当做精血茶包然后泡来喝，那个就像魔法草药一样，魔法草药汁一样。然后我说真的学员都这样子练习吗？他说对，他自己也会这样做。然后他还跟我说下次我们有这样 party 的时候你要不要带自己的月经包来，然后我说我也许最多可以做到带来，可是千万不要叫我喝。好，但是他们可能都有很特殊的法力。好，总而言之，刚才讲梅杜莎到底是为什么会讲到？
我们要讲的是看这件事情。那等一下我会再回到梅杜莎的其他的意义上面，然后都跟看有关。
好，那我再回来一下哈，就是刚才跟女巫飞翔的有点远了、嗯、因为万圣节也快到了这样。那我们回到梅杜莎，梅杜莎大家今天可能被提醒了一件事，以前也许大家没有记忆的很清楚，原来他们这三个姐妹本来就是有这个目光，在透过看这个动作 是可以把人和物都变成石头的哦。但是他本来长得不是蛇法，对不对？所以是蛇法这个东西是他有特殊的经历才发生的。
对，所以在欧韦德的版本里面他后面有稍微带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本身非常的简单，就是梅杜莎原本是一个美女，非常非常美的女人，然后她和海神在雅典娜神庙里面发生关系，这个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说法，不论他们是两情相悦在神殿里面做爱，或者是他被海神施暴在神庙里面施神，总而言之他们就等于在雅典娜的神像的面前发生了性关系。这件事情在古时候是绝对禁止，就是在神庙里面有非常多事情不能做，然后因为这个事情而触怒了雅典娜。那原来梅杜莎作为一个美女，她最美的是她的长发。女性的头发在古文明里面，其实可能也没有那么古，一直到相当现代，女性的头发是女人的性特质的代表。所以我们可以说梅杜莎在这边作为一个拥有一头美发的美女，就是表示她全身有充盈的性意涵、性特质、性的象征。而雅典娜她是一个处女神，她不能和任何男人发生关系，所以在这边造成这个强烈的冲突之后，雅典娜一怒之下就把这个女人的头发全部都变成蛇，在那个之后才变成我们所说的蛇发女妖。
那她变成蛇发女妖之后，就是这一头发变成了蛇、有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跟影响吗？
应该是让她变得更可怕。
那本来看到他就已经会变石头了啊，那有没有那个蛇法有差吗？
所以如果他原来是美女的话，在这边从来没有人交代过他在作为一个美女的时候他有没有那样子把人变成石头的法力。一般对于梅杜莎就是郭尔沟三姐妹的形容是说他们脸上长着有野猪一般的獠牙，然后他们背后还有一对黄金的翅膀，然后他们的手背是铜做的，然后他们的脖子这边还有龙鳞，龙的鳞片 在保护他们。那当然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有一头的蛇发。如果她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女人的话，她绝对不可能是美女。
我觉得到这里可以我自己归纳出一个就是说有梅杜莎这样的形象，但是呢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追溯里面看到他们是有一些解释，例如他为什么是如此。那其中一个是这个他的蛇发来自于跟海神波塞顿的性交，而且是触怒了雅典娜女神，因为是在神庙。那这样子变成蛇发的意义，跟另外也有说法是本来古尔沟三姐妹就长那样，本来 就长得很可怕，这又有另外的意义。好，然后也许随着年代的演进递散，可能又有不一样的附加上去的解释。好，所以我其实觉得这里有蛮多可以谈的。第一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头发作为女人性的一种能量或是一种意涵，所以第一是当她跟海神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她的头发变成了蛇，变成了蛇发，让她看起来可能让人家觉得不再是个美女，或者说不会想要靠近她。但是波塞顿的头发并没有变成一头海蛮嘛，或海蛇，或者海蛮，或者是虾须，都龙虾都没有嘛。我觉得这里当然是我们要回到那个年代，或者说那个传这些故事被传送的时候，本来在性的冒犯或性的，我所谓的冒犯是一种例如说犯了禁忌，或者是超越了人类被允许的这种范围，这所有的这种东西都是会把罪比较是女性来承担。那我当然觉得这个不应该用现今的所谓性别平等的眼光去检视这件事，而是这里面有一种蛮深层的在男性跟女性代表的特质上面。好，我会这样看，就是我不知道韦中觉得怎么样，就是如果说这个女孩即使雅典娜觉得她是无辜的，她是被海神侵犯的，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这个故事被说成以前我们听的很多的版本，例如说被追逐的女性求天神把她变成树，还是把她变成什么，那如果这个故事说成是梅杜莎在极度的悲愤之下，那就是雅典娜其实是怜悯她，所以把她这个本来会吸引男性冒犯她的头发变成了蛇，所以她的本来的性能量变出了一种吓阻或是攻击，而不再只是吸引。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在神话当中出现的元素了哈。不过这里我就是说，韦东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冲突点，就是那个变成石头的事情。我为什么刚刚说大家可能被提醒了一个他是之前就会把人变石头，这一点我有点惊讶的是，如果他本来看到他就会变成石头，那海神波塞顿怎么没有变成海石波塞顿呢？我其实我比较熟悉的版本，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自己的重组，我一直以为他是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变成蛇发，然后才有了把人石化的能量。可是今天看到你给的资料之后，我才发现不是，是古尔宫三姐妹本来就会把人石化，所以这里就很有趣，就是梅杜莎在三姐妹当中真的有一点不一样的位置。第一是她跟姐姐不一样，她会死；第二是她那个石化的能力本来好像比较弱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是会死之身，她就没有办法把海神变成石头。要不然就是再来第三个可能是海神波塞顿，其实她的神级位阶是非常强大的，大家如果有玩 game 的话，可能这一个的功力，这个石化的能量是没有办法把它石化，但这里面的这个矛盾跟后来他变成蛇发之后他的这个妖力，或者我们讲女妖嘛，我等一下再讲一下妖这个字，要回到那个西厢记来谈，这个韦中应该很熟。总而言之，他的妖力，女妖力的等级就被提升了，这是我指出的几个好大家会觉得有冲突点的地方以及好奇啊，但是这本来就没有标准的答案。那韦中你有没有什么回应？
有，我觉得你今天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衔接，我相信以前很少人这样子把这个回圈建构起来。我觉得从你说的这一点之后，我们可以 做这样子一个解释，就是欧维德特别把一头美发变成蛇发这件事情提出来讲，他讲的非常的短。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梅杜莎的头砍下来，当珀修斯完成他所有的任务之后，他把宝物都还给赫米斯，然后他把梅杜莎的头给了雅典娜，然后雅典娜把梅杜莎的头放在他的盾牌上，这等于那一头蛇发，那一头头发又变成蛇是雅典娜做的，然后这些蛇最后又回到他的手边。换句话说，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抽离其实是在梅杜莎和雅典娜中间做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性特质的这件事情是在梅杜莎身上是一个吸引，但是雅典娜不可以具有这种吸引，所以她把性特质的本身变成一个让人害怕的东西，虽然她的背后还是性，所以她就把它变成蛇发，
而且不容许性的僭越的女神透过惩罚一个僭越这个的梅杜莎，然后最后再把她的那个被她惩罚的头象征着也许淫乱或者是有这些性的禁忌的头放在自己的盾牌上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看到非常极端的两种女性特质的结合。我如果把它为重的话再做一点引申，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如果大家对于一项那种被分裂的女性特质，例如圣女跟妖女，可是在这个小地方你就会看到它的融合是多么的特殊，也不是说特殊，应该说特别有意义，但是它其实非常的经典。好，那么我们继续回到故事的主线哦。当梅杜莎被变成蛇发的那一刻，其实因为她跟海神波塞顿的交合，所以她是怀孕的。
对，
她怀孕了之后，她怀了什么呢？她怀了飞马跟巨人克吕绍。
就是在她的头被珀修斯砍下来的时候，她的脖子大血管就从她的断颈之处蹦出来一匹飞马。这匹飞马当然后来有他的故事。
那是哪一只？是那个 Pegasus？
对，就是他。对对对对，
Pegasus
Pegasus
Pegasus 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在还没有 Windows 系统寄 email 的时候，我们最早开始，我们老人最早开始学会可以电子寄信的系统叫做飞马。
飞马
Pegasus。 伟忠，你知道那个东西吗？
我没有用过
那个东西。好好，我有寄过一些飞马这样。好
好，那他们两个虽然那个巨人和飞马都有他们的故事，但是简单说，他们后来就是等于是为奥林帕斯众神服务，然后飞马后来还被接引到天上变成天马星座的样子。那在另外一个神话传说的版本里面，是梅杜莎的头被砍下来之后，他的脖子的地方就是两道血管流出来的血，如果把它接下来，这又回到你刚才说的有法力的血，然后这个血一边的血管里面的血是剧毒的药，就是任何人沾到它一定会死，然后另外一边的血管里面流出来的血就是天下的万灵丹，不管你得了什么样子的病，只要喝下那个血就能够痊愈。然后这两种不同的血在后面神话传下去的某一个版本里面，就我再回去一下，就是阿波罗生的很多的小孩其中有一个变成医神，然后这个血后来就到了那个医神的手上，他靠着那个可以救命的万灵丹的血，让很多几乎快要死了甚至于已经死了的人喝了那个血之后就好了，就活过来了。然后因为这个样子，那个地狱里面的阴魂死人的数量开始减少，所以冥王去向宙斯抗议，然后宙斯就把医神给打死了杀掉，因为他破坏了人间的自然律，所以阿波罗或者是太阳神他们都有儿子被宙斯杀掉的这样子的故事。
OK， 而且是因为救了太多的人，然后没想到这个地方竟然有一个小连结，故事跟故事之间的呼应是跟梅杜莎的血有关系哦。好， 那么梅杜莎两种血在他的两道血管这边循环交替、嗯、这是他的两个相当矛盾的特质，非常矛盾的特质，一个是必死的、嗯、沾到必死的血，另外一边是起死回生的解药。好，那这是梅杜莎。那关于梅杜莎大家最好奇的啦，就是他的化石功能，这是魏忠贤化石、嗯、化成石头的功能、哦、这个变成石头大家都会说是梅杜莎的头嘛，我们前面两集讲到梅杜莎的头、嗯、然后或者说大家会称呼她蛇发女妖，会认为是她的头发，可是韦忠要特别提醒我们，其实不是头也不是头发的问题，是她的面容 face。
对，这是在欧韦德的诗里面特别强调，因为他后面有提到把头砍下来这件事情，但他特别强调的对就是 face。 拉丁文里面这个字 os 就是 os， os 最早指的是人的嘴巴，但是它的复数应该就是泛指人脸上的五官，然后进而指人脸上的表情，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的脸。他强调的是这个化石功能是和这张脸的接触，是这张脸，你看到它或者是被它看到，你就会变成石头。所以呢，我在想是不是这张脸上还有特殊的东西，比如说他脸上带着某一种梅杜莎的表情，那是不是临死之前的表情。在后来中世纪有些画里面，你看到一个头，头上面有很多狰狞的蛇一条条冲出去，然后在脸上有一种很深的恐惧的感觉，那是不是一种面临死亡的感觉。甚至于如果在某些地方你可以看到那个头的眼睛是睁开的，那是不是一个人死不瞑目的感觉。
你说的会像是他的头被砍下来之后的石化功能，可是如果他还活着的时候的石化功能，应该不是他脸上的一种濒死的表情吧？
应该不是，所以应该只是一种恐惧，就是一种巨大的恐惧。
你说他让人石化的那个脸那个表情应该是一张恐惧的脸，
让人会感觉到恐惧，但是他的本身是不是一种恐惧的表情我不确定。
那什么样的表情会让人感到恐惧？就是下成石头，就是
对，就是下成石头。我看过的所有的写法，从来没有人去描述过那张脸的本身，他们透过侧面的方式，就你想象一个人的脸上面竟然长出野猪的獠牙。
那我问一下韦忠，那个描述他们是脸上有野猪獠牙、金翅膀、铜手臂、脖子有龙鳞啊的这个版本，跟说他是美女的版本是两个不同的版本？
是两个不同的版本。对，
那是哪个版本说他是美女？
在欧维德说她曾经是美女，
然后但是在其他描述他们的地方看到的是野猪獠牙，
所以 就像我们讲青面獠牙，我们也只能够讲一个恐怖的人，一个鬼他青面獠牙，但是你没有办法再进一步讲他有多么的恐怖。
我只能说梅杜莎我今天谈了之后，我觉得他比我想象的还要充满了矛盾，真的是从他的那两种血的交替流动充满了矛盾，然后从他的性代表着吸引人的性跟拒绝人的性，就是那个头发到底是蛇还是美女之发，这个矛盾性，然后到底是他是美跟丑。如果说这个来讲的话，他长得很吓人，那么实话就是你看到他你就会被吓成石头，这个跟我们有一些以前要用门神啦、或什么来辟邪是有类似的意味。
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她本来是个美女，你看到她会石化，会让我比较想到例如说听到一些海妖，就是海妖怎么说呢，人鱼那一类的，对对对、然后听到她的歌声你就会被迷惑，
是、
然后、失去控制，会让我比较想到那是一种美丽的魔力，或者说美丽的一种摧毁力、所以这石化也是有两种。所以透过这结局都是石化，会不会 我其实现在想到，因为结局都是石化，不管你是看到很恐怖的东西很吓人的力量，还是看到很吸引人的很美丽的力量，结局都是会变成石头的话，那我会想的是 所以看起来很恐怖跟看起来很美丽这两件事是有相通的地方。
是，
也就是说我现在没有要讲佛教的道理哦，就是说你观美女的时候要想象她什么枯骨啊什么，我现在要讲不是，但其实也是有点类似，就是很美丽的一个东西，或者说某种很美丽的女性，她也带着极强大的力量，而对某些人来讲这个力量是有威胁性的。那从一个很日常的例子来说，一个很害羞或者很单纯的男子看到一个极强大之美丽的女子的时候，其实他会说不出话来，甚至手脚不听使唤无法移动，那也是某种意义的石化。好，这是某种意义的石化。好，那弥杜莎有没有被用来作为一种保护的作用或辟邪的作用？大家从这个盾牌，他的头被放在盾牌上，大概就可以想象，还有上一集波修斯用的他的头其实是可以战胜他妻子之前的未婚夫。
那在这边就是我们就是拿波修斯为例子，梅杜莎的保护的功能在他身上看得非常的清楚。首先当然要先强调，波修斯之所以受到保护，他有两层的保护。第一层是他不会看到梅杜莎的头，因为他有一个爱马仕包包，
不是爱马仕，
是凡赛斯包包，就 KBCs 放在那个包包里面。然后每次都是当他受到攻击的时候，他把那个头拿出来，然后让攻击他的人变成石头。换句话说，梅杜莎的头之于伯修斯，那等于是他的护身符，所以他有完全的保护了伯修斯，让他完成一项一项的任务，让他最后成为国王，然后和他的妻子生养下非常多的小孩，甚至于根据希腊人的观念，他们的传说，伯修斯和安卓美达的某一个小孩后来还成为了波斯人，成为外国人的最当时的强权的祖先，他们也是希腊人的后裔。那我们现在就把简单的放在护身符上面来说好了。古时候的人很相信这个，今天当然也有，就是他们身上会佩戴一个护身符。所谓的护身符就是帮你挡掉这个世界上一切不好的力量跟你的厄运
煞。
那梅杜莎的头在伯修斯的身上多多少少有这样子一个功能。我补充一小段欧维德写的另外一个神话，就是伯修斯杀完那只龙之后，他要娶安卓美达为妻之前，他在海边，然后他要大概做一些整理，因为刚才前面经过一番激战。这时候他在和龙对打的时候，他并没有用到梅杜莎的头，因为在海边跟龙激战，所以他要把那个头放下来的时候，他说他怕那个海滩上面的沙子或者是石粒会刺伤到梅杜莎的头，所以呢他把它放在海水里面的那个海草上面，比较柔软。但是呢当梅杜莎头被放到那个海草上面的时候，他的头还有血，当梅杜莎的血跟那些海草接触之后，那个海草就变成了珊瑚。第一，他来解释珊瑚的起源，珊瑚在水里面底下是有生命，是软，但是珊瑚一旦被摘下来脱离了水面之后，就变成了石头。
所以珊瑚就具有了第一蛇形以及柔软还有石头质地这三个元素的结合，所以它跟梅杜莎的神话放在一起是非常有意思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信仰，我相信从古时候到今天都还有，如果你今天去意大利的中部旅游的话，在某些地方卖名产的店，你会看到他们在卖珊瑚，但他们卖的珊瑚不是那种一整座很大的珊瑚，那珊瑚就是做成一个项链坠或者是耳环，就是小小的红色的，一定是红色的，对。然后他们相信这个珊瑚可以辟邪，而这个珊瑚的辟邪就是避开希腊人跟意大利人 换句话说，古希腊跟古罗马人的后裔，他们相信人的眼睛因为羡慕，因为嫉妒，因为坏心，会发出不好的目光，而这个目光能够被珊瑚挡掉。当然在希腊有另外一种调式，一种我不知道慧文你有没有看过，就是一个原则上就是以浅蓝色为基底的一个圆圈，然后它可能再多一层深蓝色，然后中间是一个眼睛，就是我身上有佩戴一个保护我的眼睛，
你看我，我就会反弹回去看回去，那个眼睛会反射目光，就是
对，所以那个是护身符，然后珊瑚也是。所以在这边我才把它连起来，就是我们再回到梅杜莎的名字之一是守护的意思。
嗯嗯，
所以虽然它会把人的生命给摧毁掉，让它变成石头，但是如果你像柏修斯一样身上拥有一个梅杜莎的头的话，其实它是可以保护你，
就是它的这个头对着谁吗？对着你，那当然你是受伤害，可是当你翻过来对外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守护了。我觉得这个如果要往精神分析去讲的话，就会非常非常深刻啦。就是你可以说它是，如果对外的话，那你在它后面你是一个被保护的，因为它对外是攻击性，或是抵挡外面的攻击性。可是这样这个东西是turn to yourself 的，就是对着你自己的时候，那你自己就会受到这个伤害。我想性也有这样子的，我们刚刚用性这件事情就是作为说理解它变成蛇发女妖的那个僭越被惩罚的起源的话，其实是有跨在这个双面性的意义上。 OK， 所以今天大家听到了很多我觉得超越我们想象的关于梅杜莎的事情，包括我刚刚前面整理过的她的矛盾性，以及她在性、美丽或女性意义上面保护跟攻击上的种种双重。而且我是觉得那个珊瑚部分很美，第一个很打动我的是说柏修斯把它放在柔软的水草上的那个我觉得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细腻啊，就是怕沙子会怎样，会弄伤
刺伤他的皮肤，
所以就把你这一颗这个很恐怖的头还要放在柔软的草上。好，当初就是割下它的时候不怕弄伤它的皮肤，可是一旦它变成你的用具，你的头的时候，你就好好保护你的爱将你的武器，你的宝物了。然后我觉得这里面是非常的微妙，非常微妙。好，那么我终于要告诉大家，还有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博物馆啊，或者是去搜寻一些图片的话，我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让大家看到，但是我终于有提供了一个附图，是西元前五世纪的在果尔沟的一个是叫瓦岩室，就是装在屋檐或屋顶上的。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屋檐就是挂着一个石头刻成的一个脸，那这个脸比较像是刚才讲的野猪獠牙版本的那种吓人的脸，那其实就是，
但是看起来非常的可爱，你不觉得吗？
对，可能你看的会觉得可爱，可是我现在这样盯着他看的时候，我会本能的稍微把它遮一下，因为怕他不知道会不会把人家变成石头。总而言之呢，这个就是梅杜莎是的确有被用来当类似像门神或是辟邪这样的东西，在建筑上是可以看得到这些雕刻。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把关于梅杜莎的种种想象跟传奇带给大家，然后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象可以给我们一些回应。好，那我回应的话，我再来请韦中回复大家。最后韦中有要补充的吗？
我只是出于相同的好奇，你有没有要把梅杜莎和现代的女性做一些连接？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想象，就是说我有一种感觉，然后在我諮商的女性当中有一类叫做新女性的问题我自己这样子定义它他们的问题常常就是觉得说好像自己太有能力，或者是太强大然后所以他们都很孤独。我会想到这个是因为其中还很偶然的不止一位聊到过梅杜莎的故事引起他们的共鸣 一个坦白讲，就是因为他喜欢凡赛斯的包包，然后真的才了解。我上次才会对那个，因为我真的没有用过那个品牌的包包嘛。就是听众朋友，我有那个朋友听到说你是什么，是怎样，为什么会突然间聊到包包？那坦白讲，伟东就让我有机会自清一下，就是说其中有一位就是因为他喜欢用那个品牌，那我好奇，因为我每次见到他都会带那个品牌的东西，我那时候没有觉得说他带那个头来是要跟我辟邪嘛，因为心理治疗师的目光非常的尖锐，是不是？我会看透他的心，所以他用那个来挡我。这个我下次再跟他讨论一下，我不知道。可是这几位，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也有一些这样子的共鸣啦，就是能够受得住你的目光，或能够真的看着你而不变成石头的人啊，其实不好找。就是这些女性的这些心情啦，就是说我不会讲这种寂寞跟那种没有被看见的寂寞难道不是一样吗？绕了一大圈一样。一种是你不值得被看，好，那很寂寞，人家根本不要看你，所以你在跟不在一样，没有人愿意看着你，没有人愿意用刚刚伟中说的那种目光波来跟你交换，来跟你建立任何的关系。可是另外一种孤独是也许你很耀眼，然后或者有很多值得被看的，可是人家看不住的问题很多。你刚刚其实提到很多，他可以有恐惧或自惭形秽，甚至是嫉妒，或者是羡慕，或者说你会激起别人的某一种破坏的冲动。总而言之，那个目光波也看不住你。那如果他赢了，他可能会摧毁你；如果他输了，他可能就被你石化。这种孤独是我说的，如果伟中说有没有要跟现代的女性连接在一起，我觉得有一类这样子的心情。所以有很多人会说，有一些现在的女性在说的是我还要再追求更多的能力嘛，那我们就把它讲成法力好，就是我魔力再更强一点的话，最后我会走上很孤独的路，因为没有人可以做我的伴，人家会被我的目光烧掉，或者是变成石头这样。伟中，你会这样问是不是有听过这样的传闻轶事呢？这样的故事或者有听过？
因为我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些其他的资讯的时候，当然就看到，就是经常就是我在找女性形象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个名单吧，就是现代人会把一些作为整个，反正就整个人类文明里面可以拿来作为女性代表的人物，反正很多。那我刚好有看到，就是梅杜莎是其中一个，尤其是你刚讲的孤独，我能够补充一样东西嘛，我刚好我昨天读到一个东西，刚好就有你讲到的这句，就是我读的是法国哲学家傅科，不是那个妇产科的傅科，法国哲学家傅科和一个德国作家两个人的对谈，然后他们聊了很多东西，聊到最后他们聊那个德国作家的作品，然后那德国作家最后说影响他的人，然后他说了好几个，其中一个是当年的女高音玛丽亚卡拉斯。
哦，卡拉斯。
然后他说卡拉斯是他小时候的那个幻想的对象，那当然后来他认识了卡拉斯，然后他说卡拉斯的身上有这样子一个很奇怪的矛盾，就是他跟卡拉斯是好朋友，然后他说卡拉斯是他见过可能全天下就是最最 nice 最和善的女人，对身边的人都非常的好，可是呢一般人都非常的害怕卡拉斯，或许是因为他身上散发出的他的成就，或他身上散发出的某一种特质，尤其在这个作家的眼中，他等于几乎是一种情欲的化身，所以让以至于他身边没有其他的人敢接近他。可是你认识他的人会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亲近的人。在这段访谈里面，那个德国作家有一次跟卡拉斯开玩笑说，如果你这么孤独的话，这样子好了，我回去报社，我写一篇东西来介绍你，然后我把标题定做说卡拉斯在找一个男人。然后他说卡拉斯听完之后大笑，他说你的报纸只要一登出之后，马上会有10000个男人来找我，但是 我们如果把它回到梅杜莎的故事，就是那10000个男人通都会变成石头。
嗯，非常勇敢。嗯、对，你这个故事真的就是、嗯、你刚刚问我的时候，我试图要说的哦。好，那各位，不管你是老被变成石头，所以一直在躲着某种梅杜莎脸的人，还是、嗯。你是那种一直要把自己的眼睛遮住，设法让自己更迷蒙、更软弱、更无力、嗯、散漫一点，以免把别人变成石头的这一方、嗯、我想今天的讨论都可以带给大家一些遐想跟一些安慰。那么本节目呢非常的安全，因为大家不会看到伟忠的眼睛也不会看到我的目光，我们就听到声音啊，这也是我想大家喜爱神话人生的缘故，所以我们完全都不要考虑做直播。如果我们有做直播的话，那么希望大家抖内我们珊瑚放在镜头的后面。好好，那真的用听的比较安全，不过这也让我想到伟忠，我们可以再拿声音这个主题来聊聊、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海妖的事情。 好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声音啊、嗯、也能够有魔力影响大家。
好、嗯、
好的，今天就到这里咯，祝福大家，拜拜。
好，谢谢大家，谢谢伟忠，拜拜。